让恭敬的心，我们把神的话，我们先读出来。
创世纪二十六章一至六节，十二、十三节。以撒住在基拉尔。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此，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谢谢孙俪把神的话语我们读出来。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的话，他能讲到几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思想。首先他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地上可能常常会遇到的一件事，就是饥荒。这饥荒的话，不单单是现在有，在以前就有，可能将来还会有。所以他那边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有饥荒，对不对？然后这时又有饥荒。所以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世代却常常仍然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以前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的话，有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的父辈啊，帮我们扛过去，我们跟着走就行。这时就是现在，当我们再次遇到饥荒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神到了一个时间点，需要我们自己单独要起来来面对。请问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件的事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虽然让我们经历过这些的饥荒，但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来学习的。又这个字的话，又有饥荒，这代表的话，饥荒、困难、艰难绝对不会只有一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这些的难处，不是神看我们不顺眼让我们苦日子过，而是神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遇到的问题，不论是小问题，不论是大问题，他在我们遇到困难遭遇这些难处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面对困难我们能够来解决。所以在第二节他们讲到的话，是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今天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向我们每个人显现了吗？我相信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当你向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困难当中、问题当中向我们显现。而且神向我们显现，他这边讲到一个字叫说。神向我们显现，他如果不闻不问，他虽然站在我们的面前，好像仍然就像一面镜子，好像 一张画一样，对你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帮助。但神在我们环境当中既向我们显现，他这边讲到说，意思的话就是说，神对你的问题，对我的问题，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说法，他有他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途径。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一定是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第二节开始的话，你看到一直到第五节，这边有多少的我要我要我必我必，这就是讲到神的定义、神的决心、神的方法、神的能力，他必在我们充满危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带出这样一个解决问题、转化环境的能力。今天神期待我们生活当中，你虽然遭遇坏事， 但神给我们的能力是可以把坏事变好。跟主耶稣说，跟你自己说，神要把坏事变好。这当中的话，神教导我们至少有三个原则，我们是可以一同来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把它敞开一同来看。第一个，当你在这样一个坏事频繁发生的时间又有了，呵呵，这个 我相信的话，那个饥荒可不是这个小饥荒，我相信那地的大饥荒亚伯兰 那边经历过，那个时候以撒跟着亚伯兰这样子一个戳戳走的时候，戳戳等的时候，或者说听到亚伯兰在讲当年的饥荒的时候，这记忆犹新呢。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伤害还没有过去，新的伤害又来了，新的灾害又来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是可以坏事变好，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你怎么样可以把坏事变好呢？第一个方面，其实在这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其实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你自己说，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在检验我们的习惯，对不对？比如说戴口罩这件事情，以前我们都不大习惯戴口罩，或者不大愿意戴口罩，我们看到戴口罩的人我们都觉得怪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样一个疫情，特别是呼吸道疾病这样的蔓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旧的习惯，你旧的看不起的，你旧的你觉得没什么意义的，那所谓的别人觉得是保护的那样一个习惯，你是否有不一样的反思？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从之前讲的哈，面对这疫情的话，要养成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对不对？你要多喝水，勤洗手，多锻炼各样的就是这些的预备，到现在关于口罩的就是这些的定义在 全世界找口罩现在口罩成为硬通货，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但是这关乎人的一个习惯。你在灾情来的时候的话，你新的习惯能不能养成，旧的习惯能不能把它改去，还是说下一次又有饥荒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像以撒的第一个选择，要下埃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些时候让我们环境一再遭遇这些我们不大愿意经历的这些困难，其实他只是在说，嘿，你有没有借着眼前的这些的饥荒，眼前的这些难处，开始离弃旧有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习惯。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年纪稍稍的成长的时候你过了40之后到50之间的话，对不对？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锻炼的时候。也许以前的话我们都不大锻炼，对不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中间这一层就是说我们说忠厚老实那你中间的这个厚度这些东西能把它削减下去能不能养成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常常的锻炼走路。现在弟兄姐妹，我虽然不常常锻炼但是我走很多的路上下走路走路祷告这些东西，我们就叫它踱步这些东西。你要常常的起来来走，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我们不单单是健康身体上面的话要养成习惯，现在弟兄姐妹，你遇到困境的时候的话，有没有另外一些方面是你思维的习惯，反应的习惯，我们是需要改变的？以前你遇到环境艰难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抱怨，没有人帮助我，都是我一个人在那边面对，对不对？我们不单单是这样子生闷气，我们也把这样同样的闷气，我们去埋怨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最亲爱的人，包括我们的同事，也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总是埋怨没有人帮助，我们也埋怨政府我们埋怨所有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埋怨，第一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就逃避，对不对？所以以撒他这边在讲到又有饥荒的时候，这个以撒的话就开始往南边走了，不再停留在神给他的应许，你就往南边走，他意思其实是要下埃及。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跟他说你不要下埃及，那意思的话就是说他本来是朝着埃及地走的，所以他想逃避这地的饥荒。你说逃避饥荒， 你说谁喜欢饥荒嘛，对不对？环境饥荒我当然能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我当然我要逃避啦，这些东西。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你一次逃避可以，两次逃避可以，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如果这次我们不能够解决的话，下一次遇到的时候，你还是这次往埃及，下一次再往哪里去呢？ 现在弟兄姐妹，当然有北非有南非哈，你可以一直往下走。但是在这个过程，神要我们学习的，养成好的习惯，遇到问题你解决它了吗？所以不要逃避，所以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去。然后呢，神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我们的好像也不一样。你看看这段经文里头，你看我们通常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啥？我们就要说理，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跟别人说理呢？对不对？我们都一直在告诉人说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对不对？心理学的话，他说我们人的记忆的话，你告诉他什么他就记啥。当你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他只记得的是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养成一个正向的思维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他不知道正面的东西是什么的话，他所以只能够 记得的话是那种负面的。神跟我们的方法刚好相反，他只说一个不要，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六个要。哎，这刚好跟我们是相反的。我们可能告诉别人六个不要，都没有一个要的，所以别人都不知道该做的是啥，对不对？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但是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从来没跟我们孩子讲清楚，对不对？你不要看电视啊，你不要玩电游啊，你不要怎么样啊，你不要这些，我们都说的不要，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要啥？对不对？当你说你不要去玩游戏的时候，他只记得的是游戏。人只能够记得的是那种正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处理问题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的习惯是什么？一直在说不要吗？所以别人记得的都是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他就一直在做，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生气。我不是明明跟你说你不要吗？但是他只记得说，哦，那个东西，后面那个东西是我记得的，前面这个不要我都听不到。求神帮助我们。神说一个不要，你不要下埃及，但是他给以撒非常清楚的指示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六个要做的事情。要住在所指示你的地基拉，我必与你同在，就赐福给你，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必坚定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要加增你的后裔，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要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以撒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解决问题的图画，不但他告诉他你不要下去，他告诉他你要在这里，而且在这里你怎么样生存下去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而且不但是你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要加增你的后裔，而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哇，养成像神这样子一个沟通方式，这个良好的习惯，我是觉得在疫情变发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人居家的过程里面要学习的一个当务之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在那边生闷气吗？还是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从学习神沟通的方式开始，想想神是怎么样来跟以撒沟通的。以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跟从是具体的，他就在基拉他就住下来了，第六节那边他就住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的话，这是神啊，在这样一个黑暗动荡的一个时代啊，让我们开始要转念之间，你开始要思想我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疫情，我怎么样回应居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难处当中可以打开一片的天，可以让坏事可以变好。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养成那个好的那个习惯。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打造健康的属灵生命，跟主耶稣说你要打造健康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被锻炼的，也是需要被调整的，也是需要被训练的。神怎么训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他其实是透过困难在训练我们，就像神借着困难在训练以撒要养成好的习惯，同时神也借着这个困难在打造他健康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健康的属灵生命的话，只有在各样的艰难当中，当他做对的选择的时候，哎，这样一个健康才可以成型在他的生命里头。那你怎么样可以打造这样一个属灵的健康的这样一个生命呢？第一个的话，你要学习，真的你要常常锻炼属灵的肌肉，跟主耶稣说你要锻炼属灵的肌肉。哈利路亚，我们每天要赞美。今天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啥？刷手机。今天呢看看世界大事，然后把昨天没完的这些东西再补上来。 你今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环境里头充满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属灵的肌肉是需要去训练的。我们在环境当中，你要充满赞美神的声音，要敬拜赞美的诗歌可以放成背景的这音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唱喜乐的诗歌，那被这个喜乐的心所充满，被喜乐的心来影响，在你的环境当中要宣告这样一个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像徐志摩一样哈，我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总是抹不掉那淡淡的心里头的那个忧愁。虽然是在冬天里头，但春天一定是要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冬天里头我们仍然要保持喜哈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属灵的肌肉的锻炼的话，你要敏感，敏感一些负面的一些的侵袭。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那种心里的忧愁你要敏感，不要容许这些负面的情绪一直在腐蚀我们健康的心灵。你需要起来与这些负面的情绪征战，好让你属灵的肌肉可以强健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被这些负面情绪抓住。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亚伯安的时候有饥荒，现在又有了饥荒。所以当我们心里荒凉的时候的话，你怎么样可以让这样一个喜乐的心在那里头存留呢？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虽然生命的河水在冲刷，但是如果我们不除去这样一个荒凉的根源，干旱的根源的话，我们仍然活在许多的不安全当中。所以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就是在明确，你在明了，在挖你自己心里头的，你需要把自己心思意念倒在神的面前。今天冬天要过去了，对不对？当夏天来之前的话，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晒棉被，对不对？晒棉被，就是你冬天这么多阴阴霾霾的这些事情里面，就是这存在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要把它摊在阳光下面。阳光是可以杀菌的，跟主耶稣说，阳光是可以杀菌的。哈利路亚！当温暖的阳光晒在这样一个霉的、有点霉味的这样被子的上面啊，我不霉不是说你脏，而是说这种冬天那个潮啊这些东西哈、阴潮这样造成这样的一个味道，你把它摊在阳光下面让它晒的时候的话，这霉味就不见了。所以需要常常把心思意念放在神面前。来检讨，让光照进来，光照在黑暗里，我们除去这些的黑暗，不要容许黑暗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为什么要容许这些负面的情绪仍然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大家还记得扫罗吗？大家还记得扫罗对于赞美声音的那种反应吗？有人赞美你好不好？有人赞美你夸你，当然是好处了，当然是好事了，对不对？但是有人赞美你的同时在赞美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就容易产生落差。哎，负面的情绪可以从人对你的反应那个落差可以来的。哎，当时不是流行一首歌吗？当那个大卫，对不对？战胜哥利亚之后的话，所有的妇女啊就在那边说，哦，扫罗杀死千千，哈哈，大卫呢杀死万万。哎，这个千千跟万万其实啊，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嘛，对不对？哎，但是扫罗其实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哎呀，心里头这个落差太大了。千千跟万万，那中间是啥呢？天差地别。千千万万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差别，但对扫罗来说，哎呀，这个可大了。哎呀，然后开始嫉妒啊，然后开始用各样的诡计啊，对不对？把弥迦给他，然后就说，哎，你娶弥迦之前的话，你要去那个6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你要杀600个人，600个敌人，明明是让他去送死，没想到大卫人家厉害啊，就把仇敌解决了，然后回来把弥迦给娶上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扫罗跟他在一起吃饭都不顺眼了，越看他越生气。这个千千万万不单单只是一个赞美哦，这千丝万缕的就是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里头缠啊缠啊绕啊绕，终于形成一个爆发。他想用枪把自己的女婿给杀了，把他钉在那个墙上。哎呀，你知道这个怒气有多厉害？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怒气会这么厉害哦。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记恨什么如阴间之残忍，它腐蚀我们里头的爱心，腐蚀我们的信心，腐蚀我们的盼望。我们对人没信心，对人没盼望，我们对人没有爱，是因为我们里头 充满了对他负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是一个开始，从一个赞美声，千千扫罗千千大卫万万这样一个开始，居然能够动刀动枪到最后想把大卫杀死、这个还不是一个开始、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开始、那13年下来的话，大卫都处在这个逃亡当中，太厉害了。你想想负面情绪对人的那种腐蚀有多大。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哈曼。哈曼的话、这个就是说他其实是找 自寻死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产生，其实一个很简单呢、莫迪改因为信仰的缘故嘛，所以呢他对谁都不拜，对不对？他见了王也不拜的，所以更不用说他了，对不对？只是因为莫迪改对他态度不是太恭敬，因为他正处在自我膨胀当中嘛，看到有个人，哎呀，居然对我不恭敬，他只是莫迪改、不对他鞠躬行礼啊，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五节。只是一个不对他鞠躬行礼，像别人一样那个悲屈气息的来巴结他。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是、就怒气填胸。哇，今天弟兄姐妹的怒气，扫罗的怒气，这个哈曼的怒气，到最后都招致他们的灭亡，灭了 他们自己的失败。请问我们在生气吗？你说我生气有啥不可以的？你生气可以，对不对？神也不是说你不能生气，但神对生气的一个劝导或者规范，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你含怒不要到日落。你今天早上可以生气啊，对不对？但你可以保证自己在天黑之前你可以把这怒气都解决吗？锻炼你属灵的肌肉，你不要说我就是这样，我气啊不得了，我气啊。现在弟兄姐妹，其实人一生病的话，周围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我有一次我跟一对夫妻在辅导，对不对？对不对？然后那个先生就在那边啊，就是就在那讲啊，然后太太就在旁边听，然后他说先生就给太太 一句评语，他说你天天生气，我生气吗？哇哇！今天听众姐妹哈，他自己觉得自己没生气哈，但是你别人一听到的话，你觉得他在生气吗？啊，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当我们属灵肌肉你不够强健的话，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打造我们健康的属灵生命，你要锻炼你属灵的肌肉，不要容许这样的一个饥荒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蔓延。第二个方面，正向，对不对？当我们需要正面的情绪的时候的话，你要做一个选择，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你要快乐的迎接每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因为有风暴，正因为有疫情，所以才是新的。如果没有风暴，没有疫情，就像我们刚才庆薇姐妹的分享，对不对？这每天去的都是吃昨天的剩饭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会有这个新事发生。我们每天可以吃到新鲜的午饭，这些事情。换句话说，你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挑战？虽然有疫情，虽然有风暴，但我们仍然能够在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神正在工作，有新的创造要出来，有新的恩典要给你，有新的经历要给你。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对不对？他给你六个药，有六个保证，有六个途径，有六个恩典在那边要给以撒。难怪到最后的话，以撒的话会有百倍的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快乐的迎接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你一定是可以进入到神的命定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来自这个环境的好或坏，快乐是因为在神那边有极大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可以得胜这样的一个地上的饥荒。我再说，地上的饥荒是没完没了，但有一个福音，有一个恩典是说我们天上没有饥荒。哈利路亚。我们神给我们的话，就以撒的一个恩膏的话，它是以属天的祝福，在这个属地的饥荒当中要带出这个百倍的收成。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领受这个以撒的恩膏。 弟兄姐妹你预备好没有，以属天的祝福在属地的饥荒当中能够带来百倍的收成。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到以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在心里头，我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的话，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一个呼求，主啊，这故事也要临到我，哈利路亚，让我们领受这属天的祝福，在这属地的饥荒当中可以带出百倍的收成，不单单是我们蒙福，帮助我们周围人一起蒙福。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你要打造健康的属灵的生命的话，你还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团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团队，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团队。这个团队首先的话是你要与神成为团队，哈利路亚，你要与神成为团队。他这边讲到我必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告诉你自己神就是我的团队，哈利路亚，告诉你自己我是神的团队当中的一员，哈利路亚，神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在面对疫情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神，若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有神，神是我们纵向的团结，纵向的连，你还要连接你横向的家，是天然的团队。跟你左右说，如果你家人在你旁边的话，你一定要跟他说，如果他不在你旁边，你今天一定要告诉他，告诉他这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跟他说我们是一伙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家是一个天然的团队，哈利路亚，我们在一起面对疫情，一起抗争疫情，一起得胜疫情，哈利路亚。然后不单单是神是我的团队，家是我天然的团队，我们还要带门徒，哈利路亚。你不单单是自己要挖井，你要教导他们挖井，传递这挖井得水的恩膏，传递这样这个在这属地的饥荒当中的话，以属天的祝福带出百倍收成的这些恩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单要得胜，你要帮助你周围的人要起来得胜，哈利路亚。但是这前提的话是说，我们自己要承认我需要团队。今天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绝对没有那个独行侠的，你不是楚留香，你也不是陆小凤，你也不是张无忌，哈利路亚，你自己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可以走天下，然后你可以把天下都盖过去解决问题。 No， 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遍地饥荒的时候的话，你要发现我需要同伴，神是我的同伴，家是我的同伴，我们所带的门徒是我们的同伴。大卫他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杀死万万的这样一个勇士，他本身都是勇士了，哈利路亚，但是他还需要30个，还需要40个，需要60个的勇士。今天弟兄姐妹，真的只有勇士才可以把勇士团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勇士就不需要其他的勇士。耶稣在这世代行走的时候的话，他不单自己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弟兄姐妹，耶稣也带了12个的门徒，有差遣70个门徒，最后还有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上同心的祷告。我们需要加入一个属灵的团队，才能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康。今天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在线上多参加小组的聚集，多参加禁食祷告会、祷告会的分享。今天我们禁食祷告到下礼拜就结束了，我其实也在跟同工我们一起在祷告，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聚集可以一起延伸下去。现在弟兄姐妹，大家都有喝下午茶的时间吗？或者上午茶下午茶的时间吗？10点3点、那将来的话能不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即使疫情过去之后的话，我们仍然有15分钟30分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线上喝个茶大家一起聊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在一起多连结的，属灵的那样的一个大瑕疵的是在这现代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历史当中也不存在的。神让我们与他为团队，以家为团队，与我们所带的门徒为团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领受恩膏，把恩膏传递出去，让这恩膏在这世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彼此相扶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发现一件事情，有人支持我的话，我就很开心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可以把他当作可以托付生死的这样一个朋友。耶稣在12个门徒当中，还有什么？彼得跟约翰、雅各，对不对？是他三人的小圈圈。然后这三人小圈圈当中的话，还有一个啥？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就是约翰。你知道约翰的话，在耶稣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话， 给他有多大的安慰。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他看着在十字架下的母亲在那边盯着自己所爱的儿子被挂在上面的时候，没办法说出一句话，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微弱的没办法改变这环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存在，没人会理他，没人会 care 他，他将来怎么办呢？约瑟已经死了，对不对？这个其他的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女儿不知道怎么办，自己所爱的这个耶稣也要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要临走之前他所说的七句话当中的话，哇，有其中一部有 一句话他是在对约翰和玛利亚说的。耶稣看着那所爱的门徒对他说，看你的母亲。他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哇，属灵的团队不单单只是在侍奉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得胜这个艰难，也在生死的考验当中的话，我可以把自己的背交给你，我可以把自己最重要所爱的人，即使我先离开这世界，我还可以交托给对方。多么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属灵生命需要有这些方面的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有养成那个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你需要打造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第三个，神为什么让你有好习惯，神为什么让你有健康的属灵的生命，是要让你可以成为那祝福的泉源。神让以撒再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饥荒，目的是要拣选以撒他的后裔要成为那祝福的泉源。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祝福你？神为什么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疫情？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存留下存活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为的是让我们把祝福可以传递出去。我们不单自己要挖井，不单自己要得丰收，你要教导别人挖井，教导别人在荒年的时候的话，靠着属天的祝福带出百倍的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肯吗？我们肯不肯？以赛亚书这句话的话，我们人常常只是说前面半句话，得救在归安息，得力在平静安稳，后面这半句其实非常的重要，只是以色列人静止不肯。当我们不肯的时候的话，神在这环境当中他不会做任何的事，但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的，只要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以撒他是一个安静默想的人，他相信祷告能够翻转，祷告当中能够带下神那大有能力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安静的人吗？安静并不代表不做事哦，安静首先是让我们心里要平复下来，要平静下来，寻找神的策略，寻找神的方式，寻找神工作的法则。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把它行出来。像弟兄姐妹，当以撒留在基拉尔之后的话，不单单只是那边祷告哦，不单单只是那边等候哦，他是一个挖井的人。当面对饥荒，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其实谁都在抢水，就像口罩一样，现在谁都在抢口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方式、新的渠道、新的这样一个反应，这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别人来抢，也许你可以让他抢一次，第二次再抢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再让一次，第三次再来的时候的话，当你再次越过这些时候，有些时候仇敌都不大好再次抢你呢，因为他知道你那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个能力供应，那抢你也没意思了，对不对？塞一口井，堵一口井，抢一口井都不能够再拦住你没水喝那到最后的话，神就让我们就越过去了。仇敌可能会将来会换另一种方式来攻击我们，但至少在水源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得胜的，难怪他到最后能够有百倍的收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安静默想，同时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神一个感动，一个命令，我们就一个动作，一个回应。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遍地都是饥荒的时候，请问你会想到什么？我们都知道 Bill Gates 的话，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的话他借着神给他的这些的聪明智慧然后他很快的、就大家知道他成为世界首富都好长的一段的时间呢。但他成为世界首富之后的话，像弟兄姐妹， 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把他百分之99%的哈，就是大概这所有的几乎是所有这些的他的所拥有的这些财物都全部啊就捐出去哈、啊，成立啊，就是说他跟他太太一起命名的那个基金会。但这过程当中，过往这十来年，弟兄姐妹，当然就 Bill Gates 花很多的时间，当然这是疫情来的时候，他之前其实已经啊投资很多的哈、啊、东西在发表这就是在发现这些的新的疫苗在当中。啊、那他只有一个、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因为他看到在非洲、啊、在其他第三世界、啊、很多人的话并没有像北美、啊、这样一个安全、啊、有疫苗有这些的接种的过有这样一个卫生的这样一个环境生活，所以他不单单研究疫苗，其实 Bill Gates 的基金会的话，其实在过往、啊、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有一个项目、啊、都在做这些废物处理的、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有一些纪录片啊，就是说有介绍到那个Bill Gates， 有机会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他刚才讲到第三世界每年有300万的儿童因水不干净而去世，为什么会水不干净呢？啊，就比如说像恒河，对不对？恒河是流从尼泊尔一直流啊，到巴基斯坦，然后到印度，然后到孟加拉啊，就是这些都是一条圣河，对不对？但是这个圣河里面的话，这吃喝拉撒甚至叫死人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这一条河流里面飘过。今天早上的话，对不对？我们从这个河水里头舀一盆的水出来，来煮早餐，煮稀饭。但你们想过，这盆水里头是上游，也许死人放在上面，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些废物都倒在里面。当人常常在这样一个生活里头，难怪这些孩子的话啊、会有这些各样的这些健康的疾病。但 Bill Gates 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说那边祷告，他也不是说哦，觉得你们平平安的去嘛，然后或者是只是捐啊，就这个200万给你。他投了非常多的这个基金在这当中的话，他就在研究在那个环境里头。当然，这不可能全部就建一个这个怎么现代化的这种污水处理系统啊，这些东西。一方面民情啊，一方面国情，一方面的很多的这个状况都不大允许。那怎么样可以从小范围都开始来研究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去啊读他们的那些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Bill Gates 的话，他邀请很多的科学家在这当中来研究啊这个粪便的处理。哎，其实的话，他们也发明很多新式的哈，就是马桶。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话，我们都在用，对不对？你坐在上面啊，对不对？你觉得在这第一世界的话，你觉得没有什么这个是让你很 surprise， 而且你看到那马桶就是这样子嘛，也不会再有新的改变。但 Bill Gates 的话，其实他跟他的团队分享的一个东西，其实他就是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之上，能不能让马桶？其实在这个范围里头能够处理好所有的这些东西，从进去、是污秽的东西，到出来的时候是可以分离的，完了之后甚至是可以清水出来是可以来食用的、就是恒河那种环境或者在非洲那种环境都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些思想、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他要一直在这当中一直在琢磨。人已经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人已经看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只要你多琢磨，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疫情也许每个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要解决，就是，但是弟兄姐妹，你解决了这个疫情，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了吗？你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吗？还是同样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同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反应不同是可以带来解决问题的不同。你的心不同了之后的话，你看问题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你带来那个创造力，带来那个生产力是可以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有这些科学家，其实他们就是去研究了，对不对？你就在这污水处理的过程中，其实在自然界里头就有这些的生物，就有这些很自然的东西到你就是说废物放在里面，对不对？就是在那个 container 里面，加入一两条蚯蚓啊，有一种蚯蚓叫做狐蚓啊 ，tiger worm， 它进去的话，人家就专门吃这个，那分解出来的话就非常的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只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面对疫情，除了抱怨， 除了一个就是说除了这很多的就是不能够以外，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的方式。你要想想有没有一个出路，有没有一些的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而且神的帮助其实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的这些的这个物品当中的话，其实神已经都在那边预备好我们解决问题这些的资源，只是你发现没有。我只有1000块，还是说我有1000块，只有跟有，这是不一样的。现在弟兄姐妹，神给每个人其实他是很恩典，其实是一样的。无论你是1000两、2000两还是5000两，对不对？你不要说你只有1000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1000两已经比什么都没有已经来得丰富的多了。我们大家同意不同意？你是想到你只有1000两呢，还是你说我有1000两？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读到一个字叫做希拉，细拉啊，仔细的细，这个拉琴的拉啊。细拉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现代音乐里头的一个休止符，一个休止符啊。做音乐的我虽然对音乐不是太通哈，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休止符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停在哪里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诗篇里头都要一个希拉希拉哈，这个其实就是让你喘口气的，简单的说就是喘口气。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每个人的一个希拉，让你可以停下来想想你正在做啥，想想你为什么做这些，想想你做这些你将来你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找到你自己的负担，同时找到可用的资源。我觉得这是 Bill Gates 啊，就是他在生命当中他给我们的一些的看见。哎，很多人说 Bill Gates 是基督徒嘛，至少他是犹太人啊，至少他是犹太人啊。以前在西雅图的时候的话，在他就是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的话，西雅图有一个叫泰勒牧师哈，然后他的话那个他有一个西雅图的话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概一个360度的哈，就是一个塔哈，一个高楼哈，然后这360度那个餐厅哈，好，然后那个是一个西雅图全景哈，这个没有老二啊，就是他是唯一的一个哈，就是这个是非常棒的。所以小时候的话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梦想，我要到那最高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要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都有一个梦想啊。所以有一次的话有一个朋友是3年级还是多少年级的哈，就是一个老师，他就跟这些学生说，如果你们当中的话有谁可以把马太福音这个从第5章背到第7章一字不漏的话，那我就带这个孩子可以上到西雅图那个高塔上面可以去看。结果的话当时就有一个小孩子，有犹太人的小孩子，真的一字不漏的话就把这5到7章这样背下来。你在马太福音5到7章的话其实是不容易背的，这登山宝训里头很多的就是你不理解的话你就很难把它记下来，但居然这个孩子的话一字不漏把它背下来。这个人的话就是 Bill Gates。 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许多祝福的一个原则，你要饶恕，你要给。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管他是不是这个 我相信神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使用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要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预备好吗？你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预备吗？你还说你没有吗？其实我每个人都有的，跟自己说我有很多的，阿们，哈利路亚。有些人甚至不是1000呢，有2000，有5000的哈。那什么样让神来用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也许你已经封闭了很久，你都觉得没有什么梦想，没有什么热情，你这时候要向神来祷告。我们接下来用一段的诗歌就是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宣告，让你心里的那个井水再次涌上来。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将